把这个 PPT 来共享一下。哎，好像我不能共享视频，能不能请童工帮我解锁一下？OK，好了，好，谢谢。好，今天我们一同来来分享的经文是雅各书中间的一段经文。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同来读雅各书的2章14到26节。经文有一点点长，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若有人说你们有行为，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
当你
行
没
为
有
的
行为
信
的
心
信
指
心，
给我看，我便借
我
着我
便
的行为
借着我的
将我
行为
的
将
信
信
心
心
指给
指
你
给你
看。
看，
你
你的
信
信神
神只有
只
一
有
位，
一位，
你信得
你
不
信的
错，
不
魔
对
鬼
吗？
也信，
信
却是
却
战
是
惊
战兢，
屈服的人
屈服
呐、啊。
啊！
你
你
愿
愿
意
意
知
知
道
道
没有行
没
为
有
的
行
信
为
心
的
是
信
死
心
的吗？
是什么？
你们的
我
祖
的主
宗亚
亚
伯
伯拉
拉罕
把
把儿
他
子
儿
以
子
撒献在
到
坛
西。
上，岂不是
岂
因
不是
行为
因
称
行
义
为
吗？
称啊？
可见
可
信
见
心
信
是
心
与
是
他的行为
行
并
为并
行，
行，
而
而
且
且
信
信
心
心
因
因
着
着
行
行
为
为
才得
才
成全。
得去，
这就
这
应验
就
经
应
上
验
所
经上
说，
所
亚
说，
伯拉罕
他
神，这
信
就
神，
算
这
他
就
的，
算为
算
他
为
的
他
义。
的义。他
那
又
有
被
人
称为
称为
神的
神
朋
的
友，
朋友，
这样
这样
看来，
看，
人
人
称
称
义
义
是
是
因着
因
行
着
为，
行，
不是
是
单
因
因
着
着
信，
信。妓女
是
那
因
和接
接
待
待
使
使
者
者，
又放
又
他们从别的路
从
上
别
出
的
去，
上出
不
去，
也是一
不
样
也
因
是
行
一
为
样
称义
因
吗？
行为称啊？
身
身
体
体
没
没
有
有
灵魂
因，
是死的，信心没有
信
行
心
为
没有
也是
行
死
为
的。
也是死的。
好，感谢主赐下这样一段经文给我们。这段经文呢是关于行为跟信心的这样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中间呢，是一个蛮重要的话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小时候父母或老师都会教导说啊，这个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所以呢要小心呐，不要随便开门，陌生人的糖你不要随便去吃，是不是？然后呢，说什么是好人呢？就是对你好的人就是好人呐，什么是坏人呢？他就是要害你的人就是坏人。好像我们从小这样教导，但是呢，当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从圣经来理解人的时候呢，发现这说法好像也不一定完全的对，因为信主之后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对人的理解，就是叫义人。那么义人，那么什么是义人呢？我们努力行善就是义人吗？不是的，因为圣经中说的义人呢，是这个是遵循神旨意的人，但是呢，我们人呢又没有完全的。没有完完全全的去能够去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呢，在我们的神看我们呢，每一个人，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犯了罪，只有蒙神宝血洗净呢，才是义人。因此呢，人眼中的好人或者坏人呢，在这个好像二元对立的对人的理解之外呢，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我们要去成为一个义人，努力行善是好的，但是努力行善呢，还不能完全 称为义人，因为若无神宝血的洗净呢，每一个人都不能称为义人。但是这好像就有一个矛盾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呢，我们一方面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去努力的去践行神所希望我们做的，但是我们的努力呢，又不能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因为唯有神宝血的洗净，才能成为一个义人。但是呢，圣经上帝又教导我们要去行善，这好像就有一个矛盾，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对神的信靠和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努力不能让我们成为义人，但是呢，我们又需要去行义，去践行，这好像有一个矛盾。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关于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行为跟信心之间的关系。而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但是老实说，它其实也是经常或者说时常被基督徒，尤其是被我们新教的基督徒所忽视的一段经文。因为我们新教的经常讲，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嘛，因为我们信，所以在神那里被称为义，这是新教里面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观点啊。这样一个看法呢，我们在我们属灵生命中也有蛮重要的体现，它来源于宗教改革，来源于宗教改革，因为是宗教改革的时候的马丁路德提出来的一个看法，所以因信称义，因为信，所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路德提出这样的看法呢，其实，他是和当时路德的处境有关系，因为在中世纪后期的时候呢，天主教曾经走了一段弯路，走一段弯路，因为当时的出现了一些很迷信的说法。说一个人呢，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呢，来减轻一些你所遭遇的，在炼狱中的一些处罚，因为天主教有这个炼狱的观念，他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呢，也不会立即的去到天国，因为呢，你要为你自己生前，这个信主之后还继续犯的一些罪呢来负责。虽然耶稣基督的宝血，它原则上已经洗净了你的罪了，但是呢，你所犯的一些具体的罪呢，还是需要你去面对，还是需要你再次去的去悔改和处理。因此呢，就你人去世之后，就会去到一个叫炼狱的地方，在那里呢，人会有一些这个时间来洁净自己的罪。因此，在中世纪的后期呢，就会出现了一种做法，说那么。有的信徒担心自己的亲人去世之后呢，在炼狱中的时间太久了，他们就觉得，心里很不平安，所以他们就是说，能不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人呢，我们有一些的努力和办法来减轻我们的这些亲友他们在炼狱中的时间，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个赎罪券啊，这可能是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就卖赎罪券，说你买了这个赎罪券呢。你的亲人在地狱中的时间呢，就会短一些，来减轻他们在地狱中这样的痛苦的时间。所以后来呢，一些不良的一些神职人员啊，主教他们就靠这东西来发财，甚至当时的罗马教皇也参与到这样的事情里头来。如果你今天去梵蒂冈旅游，梵蒂冈呢，这个有一座很漂亮的教堂，叫圣彼得大教堂，这教堂呢就是。在16世纪修建的这座教堂，修建的经费呢，其中有一部分都是通过这个销售赎罪券得来的经费，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问题当时其实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后来这个路德呢，就提出他自己不同的看法。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他不断的研读圣经呢、啊，他研读圣经，他尤其是发现这个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它里面的教导呢，好像跟这个卖赎罪券有点不一样，因为这里面罗马书里面说，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我们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不了义的。 路德呢就对这样的做法提出了一些疑问，嗯，当然这也和路德自己的信仰经历有关系啊，有关系。因为路德呢，他是一个修士，他早年呢，每天都苦修，每天很早起来啊，半夜很早起来就读经祷告，冬天要穿一点点衣服。然后晚上睡觉睡在那个很硬的床上，盖着这个很粗糙的这个亚麻布的毯子，哇！然后刻苦己心呐、啊，他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很长的时间的这样的修行，但是他发现自己的罪和自己内心并没有完全的成圣，他觉得好像靠自己的努力呢，不能够成为一个义人。他发现自己的罪依然还在那里，所以他就后来他去念读圣经，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们人称为义了，不是靠我们的苦修，也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因着信，因着信。因此呢，路德就发现说，纯粹的行为呢，其实不能让我们一个基督徒得救的，不能让一个基督徒得救。所以路德提出这样的看法，这样的看法一出来呢，马上就引发了轩然大波，所以后来呢，就引发了宗教的改革，引发了一系列的神学的思潮，所以新教呢就这样就出现了。所以在新教的这个起源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很重视因信称义的，因为信靠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一个义人，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雅各书这卷经文呢，其实在新教的基督徒呢，我们其实不是太重视，马丁路德也不是太重视，因为这个雅各书里面呢，他谈到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说行为也非常重要，所以这样一卷经文呢，就时常被新教的基督徒忽视。但是呢，最近的这几十年间，当福音派的神学家们或福音派的牧者们，他们再次来理解我们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光景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说，原来雅各书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平衡的来理解我们的信仰跟行为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学习雅各书中的二章的14到26节，这是雅各书中间最核心的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呢，我里面一些比较核心的字体呢，我用黑字给大家标了一下。所以我们来看呢，我们来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呢，我们先来看圣经的这个14到17节。他这里说啊，说这个有人说自己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他谈到说，若是有弟兄有姐妹，他们很艰难，没有饮食，但是呢，有人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但是呢，这个雅各书作者在17节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他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么为什么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呢？因为在雅各书这里，或者说在圣经中，他对信的理解呢，老实说其实是需要值得深究的。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信呢，跟我们信仰中的信呢，老实说它表面上好像很像，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深究呢，它又有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论是英文还是中文，我们在谈到信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呢更多指的是一种比如说这个，哎，你看今天我窗外阳光明媚啊、哦，我们这里阳光明媚，但是我看天气预报啊，说可能明天要下雨，所以呢，可能我相信可能明天会下雨，这里的信呢，可能可以。这个解释成可能我认为可能明天要下雨，因为呢它不是一个完全肯定的事情，天气预报呢也可能不准，因为我在这个密西根 Grapes 呢，这里靠着这个密西根湖，因为靠着湖边呢，这个天气变化会非常大， 所以有时候的天气预报不是太准，因为这个不可控的这样的气象的数据比较多嘛。所以说我相信明天会下雨的，这个可能是认为的意思，我不一定完全的，有把握，但是你可以这么认为，或者说我相信，在我面前呢是一把椅子，我相信，但是这个信呢，还不一定是完全是圣经中的信，因为圣经中的信呢，不仅说我相信，不仅是我相信，而且说我愿意信靠。信靠和相信之间其实还是有不小的区别，因为我相信这是把椅子，但是呢，我信靠什么意思呢？我不仅相信它是一把椅子，而且我愿意，而且我敢坐上来，而且我坐上的时候呢，我是不用担心椅子会垮掉的，这个叫信靠。所以你坐上一把椅子呢，你会靠上去，你就觉得，哎，好像没问题，我觉得椅子能够完全承载我。所以，一般意义上的信呢，跟属灵意义上的信呢，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因为一般意义上的信呢，你可以说是一种个人的理解，或者说是一种理性上的认知，一种理性。因为我认为，我相信这是一把椅子。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它是木头做的，是不是？然后它看上去它挺结实的。如果你学过一点物理或者数学，你对它进行一点分析，说好像这个椅子呢，这个腿又这么粗，这个椅子的靠背有这么大，它是用木头做的，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一把椅子，而且 OK 可以坐上去。所以这个信呢，其实是一种理性上的认知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谈到的信呢，好像都是更多的是一种这样理性层面的，或者说个人感官认知层面上的。这样的信呢，离我们一个信仰中属灵意义上的信呢，还是有一些差别。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误以为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信呢，就是属灵意义上的信，其实不是的。比如说很多基督徒，或者说我们在属灵生命中也经过了有这样的阶段，就是说呢，可能我们在初信的时候呢。我们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因为我们根据这个世界的整个一个创造呢，发现这个世界这么有规律，它应该有一位创造者创造出来。所以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这好像相信一位神呢，在理性上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理性上好像说这是说得通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有一位神。但是呢，我相信这一位神呢，跟我在属灵意义上去信靠他，其实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所以这样一种理性上的认知呢，跟我们在灵性上的一种操练，一种属灵意义上的信靠呢，还不大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的信呢，只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说，好像我相信神，我相信神。那么老实说，这样的信呢，其实它很难改变我们的生命，或者说就是我们这里14到17节谈到说，为什么这样的信呢，它带不出行为来？就是雅各书作者在15到16节就在这里谈到说为什么面对弟兄姐妹有困难？这些人呢，却是用一些很漂亮的话说的，但是呢，他却没有行为，因为这样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因为这样的信呢，它只是一种很简单的信。因此，雅各书的作者呢，就鼓励弟兄姐妹们说，我们要把我们这样简单的信心，或者说初级的信心呢，要往前面再走。然后他希望我们的信心呢，能够带出行为来，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呢，它其实不是真的信心，它不是真的信心。因为从我们的思想到我们的行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呢，让我们将对神的信靠呢，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行为，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因此的求圣灵帮助我们就去行，我们就去行。所以呢，雅各书的作者其实鼓励我们这样去做。 他认为呢，如果我们不去行的信心呢，这样的信心呢，其实就是蛮值得怀疑的信心。但是呢，不过呢，有以前我有跟弟兄姐妹交流这样一个话题，以前就有弟兄提出来，他说这个，哎，他说这个人弟兄啊，这个我就有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也真的相信啊，这个神，我也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也去教会，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会遇到一些信仰上的一些困惑和挣扎，他就打了一个比方，他说这个，假设我最近失业了，这个我这个家庭收入受了一些影响，然后呢，这个我需要重新去找工作。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其实我老实说我是挺烦闷的，很烦闷。因为找工作呢有各种未知嘛，有时候需要不同地方去面试，然后呢，如果工作在其他地方呢，可能还要搬家，小孩还要换学校，其实是蛮难的一个事情。他说有时候我找工作是因为祷告，但是我心里没有底，我很担心，而且非常担心这个事情。虽然我也祷告，但是我心里还是很不平安。他说难道我的这个信仰是假的吗？为什么我的这个信仰里头没有什么平安？我还这么挣扎了，好像我在一个外在的行为上，我没有流露出平安喜乐来，我还是这么痛苦。他说，那怎么看我现在的这个信仰的光景呢？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信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呢？我就告诉这位弟兄，我说其实不是假的，因为你的信呢，其实已经在你的信仰里面了。因为第一呢，你尝试着去祷告，因为你相信这样的神，他会来垂听你的祷告。第二呢，你具体的去开始找工作了，你开始努力的去行动了，你开始去践行了。其实圣灵在这个过程里面开始托住你，用这样方式呢，来扶持一个小信的人呢，扶持一个信心软弱的人，开始一点一滴的去尝试。所以圣经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人物的经历，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九章里面，它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没马可福音第九章，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你想说这个，耶稣呢有一天这个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位父亲，他带着他这个被鬼附了的儿子来找耶稣啊，他这个儿子呢这个已经被这个鬼呢附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他这个口里啊，就流出这个唾沫啊，而被鬼附的这个小孩子咬牙切齿的，这个很吓人，而且身体呢也很消瘦，啊，说身体枯干，啊，他就问耶稣，他求耶稣医治他这样的儿子，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就这样问他说："回应他说，你再信的人看来呢，凡事都是可能的。"这位父亲呢就很诚实的说出了他的心理的状态，说我信，但是信不足，求主帮助。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他说我信，但是信不足，这怎么办呢？求主帮助。所以这两句话，他其实就把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个有限的人真实的属灵光景给说出来了，就是说我信，但是信不足，但怎么办呢？我们求主来帮助。所以这个故事里头呢，这位父亲呢，他愿意仰望主，他的心是开放的，所以他愿意求主来帮助，所以他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他信心会被坚固，会被强化。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信呢，我们的信其实是小信，其实是信不足，其实只是或许就如同这位父亲，你想这位父亲可能他以前也听到过耶稣行过神迹，医治过很多人，因为耶稣的名声在加利利一带已经传开了嘛。他听过这样的故事，他也觉得耶稣，应该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自己没有亲身的来见证，或者是听闻，或者说他没有尝过这样的恩典的滋味，所以他信，但是信不足。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呢，老实说，其实只是更多的时候呢，是这样的信，但信不足的一种情况。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说怎么办呢？ 哎，你说这个我们怎么办？我们好像经常遇到这样情况，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来看雅各书啊，雅各书很有意思。所以雅各书呢，你看雅各书说这个，十七，我们看到十七节说，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呢，所以雅各书的作者呢，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说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可能我们第一次读到这些经文，或者说我们去深究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有点害怕。那我的这个信心是死的，那怎么办呢？那么我怎么才能让我的信心变得鲜活起来呢？咱们看十八节就很有意思。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哎，他要把他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你，因为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兢。哇，你看19节，这雅各书作者用语很强烈的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但魔鬼也相信呐。哎呀，说，所以你发现他用词是很强烈的。雅各书的作者说，你看20节，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你发现他用语非常这个强烈。如果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去看仔细去看雅各书啊，因为雅各书很短，如果可能我们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就能够认认真真的，把雅各书仔细的看一遍，发现雅各书里头的这个这几节的这个经文是用词是很强烈的，不仅中文如此，希腊文也是如此，用语是蛮强烈的。说魔鬼也信呐、啊，说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哇，所以你看，这马上他用语这么强烈，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或者我们仔细去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会有点触动，说哇，难道我们是虚浮的人吗？哇，说这几节好像很冲击我们，可能我们就会转眼说问一个问题，哇呀，说这个事情。那怎么办呢？说难道我们是虚浮的人吗？是虚浮人吗？这其实是一个很吓人的事情，一个很吓人的事情。因为就是说小信呢，在圣经中呢是不断的被提及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大家可以回到福音书，我们去看，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耶稣在生前，他不断的告诉门徒他是弥赛亚。门徒跟耶稣生活了3年，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门徒们如鸟兽散，一哄而散。然后耶稣复活之后呢，耶稣去见门徒，门徒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害怕。你可以想象，门徒们可能他已经把耶稣之前的教导忘得一干二净了。门徒们有看到是鬼魂，吓得这个要命，所以耶稣让他们摸自己的身体，然后呢，耶稣跟门徒一起吃饭，还吃的烤鱼，哇，他们才慢慢相信这个啊，原来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同学们，其实我们属灵生命中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小心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门徒跟耶稣生活了3年之久，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人呢？这些门徒跟着耶稣一起传道，一起见证了神迹，耶稣不断的用话语来教导他们，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是我们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属灵生命中有这样的光景呢，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属灵的现象，很真实的属灵的现象，但是呢。雅各书教导我们说，我们不但不能仅停留于此，就是我们小信也好，我们信心软弱也好，这是真实的。但是呢，雅各书作者说，不，你们要往前行。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可以在属灵上取得更深的属灵上的果实的。所以21节，所以作者马上就举出亚伯拉罕的例子，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啊，所以 他掉了说，这里说亚伯拉罕是以行为称义，哎，那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那雅各说，作者教导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但是这个21节说亚伯拉罕岂不是以行为称义吗？所以很多基督徒啊，读到这里都有很多疑惑。很多疑惑，这也是就是在福音派之前的这个新教有好长一段时期的都不怎么讲雅各书，讲到都不怎么讲雅各书的，因为好像雅各书里面讲了很多因行为称义，说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那么这跟路德讲说因信称义岂不是矛盾的吗？所以在这个20世纪美国的福音派兴起之前，好教会都不怎么讲雅各书的。但是如果我们看22节，我们就马上心里就释然了。22节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因为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所以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是因为他去行了，才称为信心之父。所以真正的信心呢，它是能够去带出行为的。只有能够活出了行为的信心呢，才是真的信心，否则信心是苍白的。所以21节和22节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呢，它其实在这个逻辑关系里，它的信心才是根本，或者说信心跟行为呢，它是一个逻辑的链条，是一环扣一环的，从信引出的行为来，它其实是一个逻辑链条，是卡在一起的，我们没办法把它单独分开。所以22节到这个21到22是一个逻辑关系，所以再看23节，它是这个逻辑关系的进一步的衍生。他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所以亚伯拉罕，你看他开始是我们从一个外人来看，他是将儿子以撒献上，是一个行动，但是这个行动呢，是让他的信心得以成全，因此呢，在神那里算为义。他这其实是一个逻辑链条，一环扣了一环，一环扣了一环。因此，路德讲的这个叫因信称义呢，其实他是为了纠正当时天主教神学的偏差提出来的。因为当时天主教呢，太依靠行为了，太依靠行为了。所以路德说，不不不，我们靠行为，靠律法，靠买赎罪券，靠刻苦己心，靠苦修，靠晚上睡这个硬木板床，靠不盖被子只盖亚麻布，靠半夜3点起来，我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这就好比做一个孩子，这个可能我们都会遇到，家里小孩不太喜欢吃蔬菜的，这个。然后呢，这个父母就说要吃一些蛋白质，多吃一点这个肉类，说多吃这个要多吃一点肉呢，这个身体才长得好。老吃蔬菜不行，要多吃肉，身体才长得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一句话呢，从这个语境中抽离出来，这句话本身也会有一些问题。说多吃肉，身体才长得好，这话明显是不太符合一个饮食的一个科学的现象。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在这个小孩的饮食习惯里呢，他不怎么吃肉，他老吃蔬菜，那么多吃肉，身体长得好，对这个小孩就是可以的。因此，我们把因信称义放在路德当时的光景中来理解呢，其实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呢，路德的教导又不仅仅如此。路德说，光靠信也是不行的，也要靠我们去实践。但是呢，路德呢的话呢，更多是针对当时这个天主教靠功德而行这样的做法。所以呢，我们回到雅各书里面来，其实雅各书呢，他在这里呢，他把这个因信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呢，他把它整合起来。所以呢，你看24节，他就很有意思，他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是因着信。所以在这里讲，他又开始，哎，是因行为，不单是因着信。但是如果你把它24节跟22节连接起来了，22节说，可见信心是他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这句话是关键，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什么意思？就是说信心呢， 与行为的构成了一个属灵成长的一个像上楼梯一样一步一步一步这样的，是一个彼此的联动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属灵成长呢，就活在一个信心行为这样一个成长的链条的关系里面。所以你单看某一方面呢，都会让我们在属灵操练上呢，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偏差。因为信心呢，它其实更多的，或者说很多时候呢，它只是一种认知，或者说一种状态，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可能，一种潜在的能力哈。但是呢，一种潜在的属灵的能力呢，要变成我们基督徒真实的属灵的能力，它是需要操练的，需要操练。就好比我们身上有很多肌肉，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这样的身体的能力变成我们真实能够展现出来的 power，我们需要一些锻炼的。你有真实的属灵上的操练呢，你的信心呢就会变成真实，更加真实的信心。你一点一点的在属灵中就成长了。否则的话呢，你的信心呢就更多的时候呢只是一种认知，一种状态，它不是一种真实可见的属灵的一种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会发现说，当我们这方面的操练少的时候呢，我们的属灵光景它其实是会走下坡路的，会走下坡路。就好比一个人离开教会太长时间，或太长时间的没有属灵上的操练，没有服侍，哎，他属灵他是老会走下坡路的。其实我自己呢，其实过去一两年了，我自己也是蛮有体会的，也蛮有体会，因为我差不多我三年之前来美国念神学嘛，你在念神学之前呢，我在国内呢，其实服侍是非常多非常多，也很辛苦。来美国念神学呢，主要就是念书，其实服侍是蛮少的。然后呢，这个念神学呢又很辛苦，又很辛苦。然后呢，服侍一少了，这个家里的事情又很多，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内了，我的这个好像说信心呢，好像哎有点下降。所以以前呢，有神学院的人说，哎，说这个念神学有时候越念这个信心好像越小。但后来我在想这个问题，我说其实不是念神学让你信心小，而是说当你念神学的过程里头呢，可能你的这个因为来自在一个英文环境中念神学呢，你会花比这个美国学生更多的时间、更多精力要去读书、要去完成功课。其实你的这个教牧服饰是很少的，你跟人的属灵的团契是也是会减少。然后呢，你的神学，所以呢，你这样的服饰一少了之后呢，就好比一个人，他以前还每周还要去2次健身房，但是现在已经不去了，他肌肉其实会慢慢松弛下来，尽管肌肉还在那里，他肌肉会松弛。其实我们属灵上的肌肉也是这样子的，当我们操练的少了，我们去做的少了之后呢，我们的心呢，好像就慢慢就松弛下来。尽管我们的信心呢，很多时候也是很真实的，但是呢，发现这样信呢，好像已经让我们，哎，变得人好像怎么有一点萎靡的感觉。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属灵上的光景。为什么属灵呢？它是其实需要操练的。这就是属灵。其实很类似于中国人的那句古话，说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么，圣经说是在征战，是在征战，就好比士兵一样。什么是征战？他一个士兵征战，他随时要整戈待旦的，把这个兵器啊搁放在枕头下面，随时要准备去打仗的。他有这样一种操练的心智的，就会让他属灵上保持更多的一种属灵上的活力。属灵上的活力，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需要这样的操练。如果你忙于工作也好，或忙于家庭，当我们这样属灵操练的时候少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属灵上生命反而会下降，属灵上反而会下降。就好比我们的肌肉，就好比你假设你最近工作很忙，你没有锻炼，你会觉得更加觉得疲惫。所以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们工作繁忙，他运动的时间少，他越运动。他工作累了以后，他不愿意去运动，他这样反而会让他工作会感觉更疲惫。如果他工作很累，但是他坚持每天去运动一下呢，哎，反而工作时的精力会更充沛。这其实是一个好像有点悖论式的东西，但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一一 一种光景，不仅是我们的这个身体锻炼是一样，属灵上也是一样子。有时候我们忙起来，好像属灵操练少，但是呢，越是这样呢，好像属灵上越会萎靡。恰恰我们多一点操练呢，哎，尽管平时比较繁忙，但是我们多一点读经，多一点祷告啊，如果时间允许，多一点服侍，哎，恰恰让我们属灵上有一些提升。这其实是一个充满一些悖论的。情况，但是它是很真实的。因此呢，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十八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话有点拗口吧？中文翻译的这个。有点拗口，但是呢，意思是这样子的。这句话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呢，它的翻译呢，跟中文呢，意思差不多，但是它语气不一样。因为这句话的希腊文的原文呢，它用的这个语气呢，跟中文的语气呢，有点差别。中文好像你读过去，好像就这样说，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你要怎样。好像就是好像讲一个说你一就给人讲一个什么事儿，好像就语气很平缓。但是弟兄姐妹，这希腊文的语言文呢，它用的这个语气呢叫 hugo，就英文叫 vocative，什么意思呢？它有强烈的命令式，强烈的命令式，说你们要去行善，你们要去行为，你们必须去。他好像翻译出来有这样的感觉一样，说有命令的感觉。希腊文的原文是，但是由于中文呢，其实，已经翻译出来，这个语它的意思没有变，但是它这个语言的色彩已经没有了，它这个命令是很强烈的命令式的这样的语气没有了，所以这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呢，哎，这个。雅各说："作者呢，他命令基督徒要你们要去行动。哎，你就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你让我去行善，是不是？你让我去行，为什么让我去用命令呢？假设你要让我去做一个什么好事情，帮助一个人，是不是？别人有弟兄缺衣少食，自身肉体，他很难。你命令我，这是不是不太符合一个道德原则呢？因为道德原则应该是自愿嘛。"你命令我去行善，这个好像不太符合一个基督徒美德，就好像我是被迫的，我被迫去行善，因为你命令我，你必须去，而且或者用强烈的语气来 push 他去，说这个好像，不太符合我们一个伦理上的一个准则，因为伦理要求自由嘛，所以当一个人自由的决定去或者不去的时候呢，这样的道德选择才是，称为善的，因为如果是被强迫的，就不能称之为善嘛。我被强迫去行善，或者别人迫使我去行善，这个好像我被迫去行的，这也谈不上我多有德行，是不是？谈不上我是一个多好的人，我被迫的，因为他命令我去，这好像有一点违背一个我们今天讲说伦理学上或道德上的一个原则。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点呀，这就有意思了。为什么雅各在这里要用这个命令式去让这个弟兄姐妹们去行呢？为什么呢？这个其实要回到雅各书写作背景，其实也很类似我们今天的背景，就是说，当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经历一个属灵上很低落或者属灵上很萎靡的时候呢？他不愿意去操练，但是如果一旦去操练了，就会很有帮助。所以雅各在这里知道你去做、去行为的重要性，一旦你去做了之后呢，会对你的属灵生命会很大帮助。所以雅各就用了这些很强烈的语气，就好比一个小孩不太喜欢吃肉，他母亲就说："你必须吃一点，哪怕你不吃太多，你必须吃一点。"必须吃，因为母亲知道这对他是很有帮助的，对他属灵，对他的这个肉体成长是有好处的，不然小孩身体长不好。那么雅各知道，一个信徒在一个萎靡的光景里头呢，如果长期陷于这样的光景里头呢，他很难的， 那他怎么才能走出来呢？他是就要去一些操练，所以雅各在这里呢，就用这样的语言呢，好像要推这些信徒一把，让他们知道你们要去一走，一旦跨出去去践行的时候呢，他可能马上就会有一些改变，马上就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其实雅各书呢，在这里谈这个行为跟信心呢，它其实有它很强烈的这个。教牧的含义，或者说属灵操练上的含义，因为他希望帮助当时的信徒呢走出这样一种疲软的信仰当中。其实雅各书的作者所谈到的这样的光景，其实跟今天老实说也是很相像的。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容易陷入一种叫称为唯信主义的光景里头。我们就是信，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信跟我们的生活之间，老实说，关联不是太大，而且有很大的距离。雅各书说，其实你不仅仅要信，而且要操练我们的信心，而且要操练。那么具体操练的方法，就是你是去尝试去做。尝试着去做，否则你的信心是一种很疲软的状态，它无力支撑你的属灵生命，无力支撑。但是你去操练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些果效，而且有时候果效会很明显。因此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对信的理解的啊，我们说要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他真是有信心，他是信心之父，我们效法摩西真是有信心，我们效法这效法那。但是呢，我们忘了一点，为什么忘一点呢？如果我们来看圣经中怎么记载这个信的，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信就会很有意思。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头呢，他这个谈到了信，谈到很多关于信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17-24节，这是这个我们来读，他这是圣经中谈信，尤其是新约谈到这个信心极其美好的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位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信一段讲得非常好的经文。很多时候我们谈到信呢，谈到信心呢，我们都会引到这里经文。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他提到信之后，马上就谈他因着信做出来的行为。他为什么要马上谈他做的行为？他其实不单单重视行为，也不单单重视简单的信，而是说因着信去行。他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信和行构成一个逻辑链条。然后你在行了之后呢，你的信又会被增强，又被增强之后呢，也会帮助你继续去践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信呢，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容易落入一个唯信主义的光景啊，我信耶稣，我信基督。但是我们的信，老实说，我们没有去操练它。所以呢，希伯来书他谈了信之后呢，马上就讲他因着信去做了什么，所以他不单单是告诉我们说行是很重要，而是说信呢是我们的一个逻辑的原点，逻辑的原点呢，由此生发出信的行为来。它二者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光景中呢，其实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圣经中的信心的伟人呢，都不单单只是信，也不单单是行为，它是二者的一个逻辑的链条。我们就活在一个像上楼梯一样，一步一步这样一个台阶上面。所以今天的这个唯信主义呢，很多时候， 其实老实说，对今天的教会，对今天的我们的信徒影响是蛮大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有经常的聚会，我们也有经常的团契，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呢，经常有一些关口很难去突破。很多弟兄姐妹经常会就会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可能我们往前进一步，往前进一步？其实老实说，雅各书的经文，就是今天的经文，它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其实说我们的行为其实可以帮助操练我们的心，帮助操练我们的心。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很多时候其实老实说，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我们的行为本身其实表面上好像是去帮助一个别人，帮助一个他。老实说，最终的受益的更多的受益者其实是我们自身，是我们自身。就好比我们在健身房，我们不停在那里举哑铃，不停在那里做拉伸，好像那个哑铃每天就发出声音，哐哐哐的声音。然后我去那个健身房，我看有人在那里，那个发出很大声音，然后这个有的健身器材都会有磨损，但是呢，这个健身器材发出的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最后最多的变化是他的身体的变化，他肌肉得以增强。其实我们属灵操练，其实老实说，其实真的像我们的健身房。其实我们在这里举哑铃也好，做拉伸也好，我们外部世界的这些有形可见的器材，只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肌肉，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壮。那么我们属灵上的操练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它其实表面上是我们去做，我们去服侍，我们去帮助，我们去做这做那，好像我们去付出，但是到最后，其实老实说，最终获益的，其实老实说，其实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因为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不论是华人教会还是美国教会，其实老实说，我们的这个生活其实在慢慢在被改善。很多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非常像这个巧克力，非常像巧克力，其实挺美的，也挺甜的，挺香的。但是呢，我们遇到热，太阳一烤，我们就化掉了，我们就化掉了。所以这是今天呢这个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今天的经文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去做、去践行的时候呢，我们的性呢，它就会像种子一样，一点点去生发，一点点就会去成长。我们属灵生命呢，就如同我们在健身房一个做锻炼的一个人的肌肉一样，它也会慢慢慢慢强健起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告诉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的性和我们的行为。主要我们知道说，单纯的性或者是单纯的行为都是苍白的，也乃是有限的。我们唯有在你的圣灵里面，我们从信心生发的行为，我们建立在信心基础之上的行为，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真正得到成长。主啊，求主你给我们那最真实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呢，不单单是我们去信，我们理性上的认知，我们一种潜在的属灵的可能。主啊，也求主你来操练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变成我们的行动，借着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我们的信更加的真实，让我们的信从一种好像潜力的状态，一种潜能的状态，变成一种鲜活的信，一种真实的信。主啊，我们看到说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不单单是内心对神有信靠，主啊，我们看到说你扶持他们，让他们将他们的信变成他们真实的生命中流露出的可见的。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这样属灵上的操练，让我们属灵上因着信能够去行，保守我们的心思，看顾我们。如是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